2007年2月新闻广播现在开始。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三成员类星体被首次发现，哈勃空间望远镜绘制暗物质的三维图像，本星系群发现新的矮星系成员，土星泰坦卫星表面发现湖泊构造，来自美国和瑞士的天文学家首次发现极有可能的三成员类星体系统，这个天体位于室女星系，距我们105亿光年远，是由欧洲南方天文台 ESO 的 VLT 望远镜、智利 Cavio Parano 8.2 米望远镜和夏威夷 Mauna Kea 凯克天文台10米望远镜联合发现的。类星体是极遥远的天体，但是它们具有极高的能量，所以可以被我们在地球上观测到。它们发光的体积非常小，然而光度却比整个银河系都要明亮。类星体的能量来源被认为是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我们看到的大量辐射都是在黑洞由于引力作用吞噬周围的气体和恒星的过程中发出的。这是地球科学家首次发现由三个成员在一起构成的类星体系统。研究人员最初还以为这是由于引力透镜造成的效果。绞尽星系的质量会使背景星系的光线在它的引力场中偏折，从而让我们看到背景星系的一个或多个像。当背景星系是类星体的时候，引力透镜现象有可能使我们看到几个类星体同时存在的假象。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光谱分析，考察这几个背景星系是否具有相同的光谱，只有光谱不同，才能说明它们是不同的星系。这正是前面提到的这个三成员类星体系统的情形。天文学家们发现，在多数星系中心都存在大质量黑洞，但是大部分都处于安静状态，而并不像类星体中心黑洞那样强烈的吸积周围的物质，从而辐射出巨大的能量。是什么触发了星系中心黑洞由安静变为活跃，或者由活跃变为安静呢？有一种看法认为是星系的碰撞并合为星系中心提供了大量的气体，这些正是黑洞吸积的物质源泉，也是恒星形成的重要原料。而当这些气体被消耗干净的时候，星系中心的黑洞就由活跃的吞噬物质的状态变成如今大部分星系的安静状态。这个在遥远的宇宙中三成员类星体系统的发现，正是对早期宇宙这种星系并合理论的有力支持。天文学家通过哈勃空间望远镜的观测结果，绘制出宇宙中大尺度暗物质的三维空间图像。暗物质这种神秘的物质状态不能通过任何方法被直接探测到，却构成了将近宇宙总质量的三分之一，被认为以大而长的弦微状结构存在。想要探测到暗物质，只有通过望远镜观测到受它引力作用影响的可见物质。使用哈勃空间望远镜的观测数据，由加州理工大学领导的一支国际天文小组已经把这幅至今为止最大的三维暗物质图像绘制到仅有一半今天宇宙年龄的时期。它的结果表明，星系形成于与暗物质存在相同的区域，星系的分布显示出弦微状结构分布的特征。随着宇宙的演化，物质在引力作用下逐渐塌缩，使宇宙中物质聚集成团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对暗物质三维图像的绘制工作是通过弱引力透镜完成的。简单的说，就是大批的遥远背景星系在穿过前景暗物质引力场的时候，它们的形态会发生微小的改变。天文学家正是从统计上检验这种微小的形变，从而揭示我们无法直接探测到的暗物质的秘密。随着这种技术的成熟，它将帮助我们理解宇宙中大尺度结构的演化过程，甚至理解有关暗能量的本质问题。最近一次关于本星系群的行天工作新发现了八个新的星系。本星系群是由包括银河系在内的大约40个星系在引力束缚下结成在一起的星系集合体。它最大的成员是仙女星系和我们的银河系，此外还有很多质量较小的矮星系，比如被我们称为麦哲伦星云的麦哲伦星系，它是本星系群中的著名的矮星系。这些新发现的星系成员比之前确认的矮星系更小更暗，每个星系只有几千颗恒星。如果考虑到它们的大部分恒星都比较老，那么年龄可能是导致它们异常暗淡的原因之一。此外，它们还展现出在几十亿年前遭遇与银河系碰撞的典型形态。关于银河系和本星系群演化的理论预言了比之前我们已知的矮星系数目更多的小质量星系成员， 这次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理论和观测的距离。这次的巡天工作是斯隆数字巡天的一部分。随着更多天区的数据处理分析的进行，我们可能发现更多这类异常暗淡的小质量星系。卡西尼宇宙飞船继续发回许多令人惊叹的土星及其卫星的照片。在2004年10月第一批关于太阳系第二大行星泰坦的图像被传回地球之前，科学家曾经希望在这颗卫星上发现液态的海洋。然而图像显示的竟是碰撞带来的陨石坑、山脉和类似河床的结构。这些都暗示了泰坦大气层中的大量甲烷来自其表面以下。而飞船在2006年7月飞越泰坦卫星时传回的图像又显示出在其北半球存在液态甲烷湖泊结构的迹象。传回的雷达图像显示出泰坦高纬地区的很多暗斑，这暗示了光滑的表面结构。然而确认其湖泊特征的关键在于探测到汇入其中的类似河道的地貌特征。正在泰坦大气中下落的 Higgins 探测器发现了河床存在的证据。目前科学家认为这些湖是液态甲烷。甲烷是少有的几种可以在泰坦表面环境下以液态形式存在的分子之一。实际上卡西尼飞船在其任务结束之前的另外22次飞越泰坦的旅行也只能通过雷达探测该卫星表面 15% 的面积。一颗近年来最为壮观的彗星在今年1月的星空中登场。 Mike Knott 彗星经过北天飞到南天，亮度增加到足以白昼可见。这颗彗星是2006年由 Robert McNaught 使用澳大利亚 Siding Spring 天文台的 Uppsala 施密特望远镜被观测到的。当它在1月上旬接近太阳的时候，它的亮度迅速增加，可以容易的被肉眼发现。在1月12号，它走到这次飞行中离太阳最近的位置，轨道近日点，比水星轨道近日点还要更接近太阳。在1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位于南半球的观测者可以在它的彗核进入地平线以下观测到它长长的彗尾。欧洲南方天文台观测站的天文学家利用位于智利的望远镜拍摄了非常多令人心动的彗星图片。最后，随着我们的 LaVeil 射电望远镜建成50周年的到来， BBC 的夜晚星空栏目也在2007年庆祝了它的第50次播音。著名天文学家 Patrick Moore 先生以他83岁的高龄在今年1月份主持了第650场演讲。50年前在他的主持下，这个栏目的首次播音甚至早于1957年俄罗斯卫星上天带来太空时代之前。从那时开始，每期栏目都采访世界上顶级的天文学家，他见证了宇航时代众多有意义的历史时刻，比如人类获得月球背面的第一张照片，地球探测器登陆火星，还有其他很多来自世界各地望远镜的重要发现。
来自哈勃空间望远镜的最新消息，在1月27号星期六，哈勃空间望远镜由于前置巡天相机系统 ACS 短路故障进入了安全模式运行中。自从2006年6月以后，该仪器一直运行在它的第二套后备供电设备下。尽管如此，望远镜依然带着它的其他仪器继续工作，使用近红外望远镜和多目标摄谱仪 NICMOS 和大市场行星系统望远镜 WFPC2。 哈勃空间望远镜的下一次观测任务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安排在2008年5月以后， ACS 设备很有可能在下一次任务中被更新。
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收听。